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
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是西元2025年4月7号星期一，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张军律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啊。我想从上个礼拜我们的总统宣布对等关税以后，全世界的股市全部都是大跌。那么当然因为这个全世界啊是一个以美元为主的交易市场，所以只要华尔街的股市大跌，全世界的股票这个中心啊交易的地方基本上也都会全部下跌，不可能有任何地方会上涨的。那么好在呢，今天这个华尔街的股市呢是呈现了一个回稳的走势哦，所以呢感觉上好像还平定了一些，但是不知道未来到底会怎么样。这个震荡依然的强烈，所以呢这个所有的钱呢、哦、都是关乎每一个人的未来，所以呢现在所有的新闻天天都还是绕着我们美国的这个股市，还有就是我们的关税。来，我想今天我们邀请到这个张军律师，第一个新闻就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谈一谈这个我们的这个股市啊，跟全世界的金融交易现在都跟洗一个三温暖一样，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不过在谈之前，我们张军律师在洛杉矶是一个非常资深的律师啊，但是他最近有新的兴趣，他跑去演戏了，怎么回事？我们请张律师来告诉大家一下，你是怎样要改行吗？还是怎样？
这个也被你知道这个消息了，就是上周呢，我们在这个中国的著名的演员贾一平导演主演的一个话剧，就是当年呢，中国有个著名的女作家，年轻的女作家叫萧红，是上世纪30年代的作品，当然。这个萧红呢英年早逝啊，大概不到30岁他就去世了。那么鲁迅呢对他有很高的评价啊，叫这个话，这个他的原著就叫生死场，所以这个话剧呢这个在 Irvine 啊上周演了4场，场场爆满，所以呢效果还非常的不错。那当然这个主演肯定是贾一平老师还有董小燕老师，以及中国一些著名的演员，例如像这个段旭明啊等等，这些人他们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也很有幸，那么贾一平导演信任我，在这个当中扮演了这个其中的一个角色，叫二爷的这些角色，基本上就是一个村子里面的一个东家，所以呢这个揭示了当时30年代在偏远的东北农村里面这个生与死啊，后来呢这个日本人也来到了东北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故事吧，还是蛮沉重的一个话剧，说实话。
演话剧跟当律师你觉得呢？
不一样。那当然当律师做了30年我基本上都很熟悉我们要做的这些业务了。演话剧呢，去年呢我也有幸参与到他的贾一平导演的另外一个作品叫《原野》啊，这个也是当时的一个曹禺先生的一个作品。
嗯，
那么觉得也是非常深刻的揭示当时中国社会的很早期的这样的一些事吧。我觉得在这个当中还是受到了很多的这个贾一平导演的这个指导，那么他给了我很多的建议啊等等，所以后来出来以后觉得这个角色大家还基本上还反应还不错。那这次这个二爷的角色也是还是不错，我所有觉得基本上是完成任务、
okay.
但是演得好的还是贾一平导演啊这些他们著名的演员们。
我还以为你想改行 OK 当律师30年是不是耽误你了？所以是不是以后要去当话剧演员了？
现在改行来不及了还是老老实实当律师比较好
OK 来，我张律师，我们谈一谈到这个全世界的股票交易啊，基本上现在都是下跌的。今天我们华尔街的股市回稳，就是有涨有跌，但是震荡依然强烈。那么你怎么看现在这一股强烈的这个起伏呢？
我觉得这个强烈的起伏，当然你刚才说三温暖，三温暖呢，我想的就是有冷有热嘛。那么这几天就是一周以来，基本上这个股票都是非常冷的，说实话就是跌得非常厉害。 那么上千点、两千点的这样跌，那么就确实这个给美不仅仅是美国的股市，因为美国股市它就是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晴雨表，
嗯，
所以它这样大幅度的这个下跌，那么当然今天是确实略有一些止稳，但是离市场，对这个。一个剧烈的动荡的不确定的这个时期的这个预期，是我觉得要让他们恢复信心还是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今天当然它这个市场的回稳，多少可能第一呢，这个华尔街多少有一点缓过神来啊，这是第一。第二一点呢，这个确实川普总统也宣布，就是说越南当然现在越南越来越变得，就是它跟美国的贸易变得越来越重要。以前越南说实话这个跟美国的贸易不重要，原因我想可能有很多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跟中国的这个关税战以后，那么很多的这个产业链，中国的产业链呢就转移到越南呀、东南亚的其他一些国家，那么再加上越南自身呢，它也进行了很多的市场的改革等等，所以它现在的贸易跟美国的贸易越来越多。那么今天，那么他们提出来，说要对美国实现这个所谓的零关税，就是美国的产品进入越南不再收税。那当然，川普总统在这个时候放出这个消息，那自由派的媒体会认为说这个可能也不一定是真的，我们要看未来怎么样发展啊等等。那么他自己的。这Peter Navarro 就是他自己的经济顾问，那么强烈的建议要用关税战来维护美国利益的这位教授，来自于 UC Irvine 的。那么他说呢，即使是越南的零关税，我们也认为不够，那难道还要负关税吗？所以可能市场多少有一点缓过神来，但是一般的看法就是在未来的可预见的未来，这个美国的股票的市场不太可能出现大幅度的这个反弹，因为这个关税这个从来就是双刃剑，那么你可以加关税，那么各国也在这个反弹，包括中国你也看到。这几天他们也提出来了一个同等的这个反弹34%的关税，但是这个川普总统今天也说，就是如果中国不能在24小时以内撤回这个34%的这个报复性关税，那么他还要再加征这个50%的关税，也就是从他上一任任期到现在，那么最终可能有人算过这个账，就是对中国的所有的产品的关税已经超过了100%，甚至更高，那么也就是说来自于中国的产品以后在美国像这个要么就是这个价钱会进一步的提升，要么可能这个中国的出口商会觉得美国的市场的竞争的优势会越来越弱，那么究竟全球如何反映这个事情，那么中国是否有可能像比如说像跟欧盟啊等等达成其他的一些妥协，也就是说美国既然不愿意跟他们玩了，那么也许他们可以自己有一套的这个贸易的规定啊，贸易的规则呀等等。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市场确实是反映了这个世界各国对于美国高关税的这个政策的反应，巨大的不确定性，那么究竟如何报复，各国也在商量中。
这个讲到这个股市或者是我们的经济啊，那么川普他现在当然他的理念就是美国优先，其他的国家就是你想干嘛就干嘛，但是呢我就是要把钱全部都吸回我的美国来，所以呢但是这个部分里面跟我们的利率有关系，所以他把箭靶也指向了这个联储局，他向那个联储局的主席那个鲍威尔要求说要减息。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现在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就是联储局今天就开始召开这个闭门会议，讨论联储银行的短期预支以及贴现率，就是说联储系统的短期借贷给银行的利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他们要再做一个考虑了。所以到底会不会降息，未来会怎么样，来我想张军律师你认为呢？因为其实基本上联储局在美国的金融系统来讲的话它是完全独立的，但是川普现在他要下一盘大棋，所以现在他就指着说降息降息，你不降息我就觉得不服气。 Anyway 你的看法呢？
我的看法就是，你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美国的联储会它从来就是一个独立的机构，所以总统其实对这个联储会的主席包括其他人他没有太多的这个制衡的这个手段， 啊，当然你说这个联储局的这些人，包括像你刚才提到的鲍威尔主席，那么谁是现任的总统呢？他的发言，他对这个美国经济的走势的看法等等，那他肯定也是要高度重视的啊。虽然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真正的这个行政的隶属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根据鲍威尔最近一段时间的讲话，那么他显然呢对这个如此庞大规模的这个全面的关税，对于世界所有国家，
对，
这个民主党的一些自由派的媒体当然也去采访了，说那你有一个岛上面只住了企鹅，也没有人，你还要对他加关税，是什么道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鲍威尔他这个后来的一些讲话，他说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就是川普的这样的一个全面的如此大规模的这样对世界各国的这个不加毫无区别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关税战，那么他说他没有预料到，因此呢，他在这个时候他觉得减息是不适合的。那最近这一次会议未来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我刚才提到，虽然他不隶属于总统，但是总统和他的经济政策以及总统的施压，表面上这个联储会虽然没有反应，但是他会不会考虑这一部分的因素也是可以的。但是事实上，联储会的主席确实是应该对美国经济做出自己的独立的判断，而不应该受制于某一个行政当局，在那个时候谁是在白宫的主人，而被他所钳制或者制衡。
另外就是因为我们的总统他现在做这个对全。应该讲说所有的国家都有关税要做谈判，我们看到这个新闻里面现在有大概70几个国家都跟白宫去商量未来就是双边关系，跟每一个不同的国家的双边关系应该要如何来调整。但是在这个状况之下 ,OK, 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政策总有两面哈，这个你要是看左派右派的这些媒体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支持川普的就觉得说这个黄金年代即将到来，以及这是一个阵痛，但是过去以后就没事了。另外一边呢，哇，那就骂得难听极了 ,OK, 当然就说他是独裁者，然后呢他所有的事情都是什么肆意妄为，不需要参考别人，然后这个完完全全是法西斯的做法，这个讲的话就难听多了去了。但是因为民主国家总是有两面的意见，不可能只有一面的，一面的意见在北韩不在美国，所以呢现在新闻预测有两种，所以你看左派的媒体跟右派的媒体，所有这个不同的这个预测都是专家 ,OK, 每一个都是专家，然后都有自己的一个想法。来，我想请教张军律师，你看了以后你会觉得头挺晕的。
哎呀，我现在早已经停止开始说只看什么左派的媒体或者是保守派的媒体，基本上有的时候你如果一定要看的话，我就建议各位听众朋友们把他们两派的观点加起来除以二，大概是比较接近事实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因为现在这个目前的这个高关税战呢，我看到的就是还不仅仅是这个左派媒体的这个批评和反对，事实上像如果大家喜欢投资市场投资股票的，那么我想有个必读的每天的就是华尔街日报。华尔街日报一直是被很多人认为是比较保守的，思想倾向于保守的这个报纸。那么他们这几天也是连篇累牍的这个所谓的编 editorial page, 那么也不断的在批评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社论，这个高关税啊等等。那么美国的历史呢，确实240多年没有太长的历史，但是历史上也搞过两次高关税，这个都不成功啊，这大概每一次高关税呢中间也间隔了100年，所以呢可能第二个搞关税的人还没有想到第一个关税是否成功，那么那个人可能已经过世了。所以呢这一次是否能成功，当然川普总统他非常有信心，但是其实很多的这个保守派的这个建制派的这些经济学家对于高关税能够给美国第一带来的东西，比如说川普总统他一直说希望通过高关税，第一个呢就是跟各国的贸易要平衡，这是另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支持川普总统的这些选民，那么很多呢是希望说这个制造业能够回流美国，但是制造业回流美国，广宇你非常清楚啊，你不论是建汽车还是建造飞机还是 造什么大型的这些机械的工程啊等等，那个不是三个月五个月就可以回得来的，它是需要很长时间的过渡。而美国的政治基本上你也知道，这个总统的蜜月期啊，通常也就是不到两年的时间，一般来说在一年左右，因为两年一旦进入到中期选举，那么美国老百姓依然看不到比如说物价的改善，比如说这个这个食品的什么油价呀等等，鸡蛋呀等等这些改善，那他当然原来支持你，很快他就会抛弃你。所以这个总统的蜜月期其实并没有说这个，也许川普就像您刚才说的，川普总统在下一盘大棋，他是希望说这个制造业经过这样的一个政策，若干年以后可以回来。但是我是不知道，就是美国的选民是否有这么长时间的耐心，就是勒紧裤腰带这几年，那么来配合这个川普总统做这个大棋，这个我至少历史的数据很难证明这一点。
OK， 我的感觉哈，就说川普总统要不然就是历史的伟人，要不然他就是历史的罪人，他就这两个没有中间的。OK， 所以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啊，先这个进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张军律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接下来我们要来谈的这个新闻啊，就是川普新政府上星期在这个台上面临了第一次，就是他上任后第一次的这个选举考验。怎么说呢，就是在佛罗里达州有两个联邦众议员的席次要进行补选，还有呢就是在 Wisconsin 有一个最高法院的法官选举。那么投票的结果是佛州的两个席位都被共和党拿下来了，所以这个众议院仍然在票数上面是共和党是 majority， 就是主要的最多的一个党派。然后呢在威州的法官是选举失利的，最后这个结果是属于自由派的这个法官获得了这个位置啊。来，我想接下来请张军律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一个分析，你怎么来看这个结果？
我看这个结果呢，就是可能有这样几个方面，就是第一呢，通常这种在不是在比如说中期选举或者总统大选年，而是在这个当中发生的一些特别选举，比如说像佛罗里达的这两个选区，你知道呢？这两个选区，一个选区原来是，佛罗里达的一个众议员啊，叫盖茨，但是呢，后来因为他的一些丑闻啊等等，川普总统曾经一度想让他做司法部长的，最后都没有过得了关，后来他就辞职了。辞职以后呢，他的这个位置就要空出来，那么就要有所谓的特殊的选举。那么另外一个在佛罗里达的选区呢，是这个一个叫 Waltz 的这个人呢，他成了这个后来川普总统把他变成了自己白宫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也就是这一次的所谓的那个发那个signal 这个群聊啊，把这些国家机密，就是由他把那个记者给邀请进来，当然这他不是有意的，是错误啊，这个当然也让白宫觉得非常的难堪。那这两个人因为离开的这个职位，历史上这两个人在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安全的这个共和党的选区，包括像盖茨啊，原来都领先对手大概16-17个点，川普领先对手就更高。但是呢，这一次呢，在选举到最后关头的时候，民主党人强力的动员，那么确实让他们各自出了一身冷汗。为此呢，这个川普总统还撤销了对一个本来他想把国会众议院里面的个第三号的一个女性的这个人物，想让他做这个联合国的大使，但是他觉得这两个选区当时是岌岌可危，因为一个非常靠得住的这个两个共和党选区竟然出现这样一个情况，所以他紧急的撤回了对那位女性众议员的这个提名，说你还是待在国会吧，因为现在我们领先程度很有限，这个票数很有限，如果这两票再失去的话，那他这些政策我就提前进入到跛脚的这个总统的执政。那最后呢，那因为毕竟这个选区它是传统的这个共和党选区，最后还是有惊无险，但是呢这个领先民主党的挑战者的比分那就是非常非常低了，可以说是两个选区有史以来最低的，也就是确实让共和党人出了一身冷汗。 那么威斯康星州的这个最高州最高法院的选举，那么是一位女性的这个自由派的或者叫民主党的这个法官跟一位共和党的法官，在这选举过程当中呢，它出现一些戏剧化的变化，那么就是这个马斯克，那么关键的时候说他要来介入到这个选举，还要拿出这个100万的赏金啊，给了很多人，所以最后一个威斯康星州的州最高法院的选举，这个最后的选举费用竟然超过了1亿美金。那么所以这位这个女的民主党籍的这个法官，她在这个竞选的当中，她说女士们先生们，她说我在这个州里面的选举的唯一的对手不是张帆李氏这个对手，而是马斯克。所以最后呢，他以非常领先的这个优势，那么击败了他的共和党的对手。这个确实让很多支持共和党的，那么包括马斯克自己可能都有比较大的挫败感，因为威斯康星你也知道，他从来就是个摇摆州。那么在这个摇摆州，这个最高法院现在看起来呢，就是民主党人还是占到了这个稳定的多数。那么最高法院你知道，在很多问题上他虽然没有执法权也没有立法权，州的最高法院，但是比如说他在选区的重划了，在这个一些教育的这个包括像这个所谓的多元化的教育啊等等，那么如果有官司的话，那这个州的最高法院当然很重要。那包括以后如果它是一个摇摆州的这个选举州的话，如果选举再发生纠纷，那想当年这个小布什跟高尔在佛罗里达大家也都经历到了，当然那个最后联邦最高法院介入，但是至少这个州的最高法院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发言权，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这次这个威斯康星州的这个最高法院的挫败，我认为确实让共和党人就是意识到，就是马斯克也不是走到哪儿就是百战百胜的。那么尤其是在很多的摇摆州，如果他过分的介入，反而会激发这些当地的这些民主党人对他的反感。
你讲到这个法官的这个问题啊，我想接下来了解一下，因为很多新移民都觉得说，这个法官其实不应该有政治立场嘛，对不对？因为你要公正判案嘛。结果我这个法官还自由派还选举，你知道吗？然后很多人就会觉得说，那你这样子审判案子还有公正性吗？人家都知道你是什么党派，你都已经摆明了告诉人家说你就是选择这边，那你任何的案子，那你就是选你就会有那个倾向性。所以很多人比如说在台湾好了，你不管什么政党，基本上在法官这个部分绝对是党派立场应该是零吧。你心里是怎么想的没有人知道，但是所有的这些东西你不可能告诉大家说我是什么党派，因为如果你告诉别人的话，别人就会相信说那你绝对不会是公正的。那我们看到这个 Wisconsin 的这个选举，这就很奇怪了，你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不好？
这个首先呢，这个美国的50个州，它的最高法院的选举的方法，这个挑选大法官的方法，每个州的情况都不太一样。那么像威斯康星，它就是要通过选举的方式来决定。那么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法官，我们当然希望他是没有政治立场的。但当然，法官这个顾名思义，他们都是一些聪明的人。你让他完全自己这个内心没有政治倾向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呢，唯一我们只能要求他，就是第一呢，你没有当法官之前，你去竞选那是一回事。一旦进入到最高法院，那么你要向这个州的宪法宣誓，也就是你要严格按照这个法律的本身来判案。但是每个人心里面怎么想，确实我觉得也没办法，因为最好的这个法官当然不是人，而是应该由上帝来当法官。但是咱们没有上帝的微信或者是手机啊，对吧？没有，那只能是希望这些人。那么我必须公正的讲，绝大部分的法官啊，不论是一级、二级、三级，这个最高法院，那么他们还是在尽最大的可能依照法律的本身的面目啊，本身的要求来进行判案。但是确实有这个问题，就好像这个现在的联邦的最高法院，你知道是6名的这个保守派的大法官，3名的自由派大法官，他们不是通过选举，而是就是这个如果出现空缺的话，10任的总统会提名，然后参议院来进行表决通过。那以前呢，就是这个法官的色彩在于这个美国的政治当中表现的不是那么的 这个有政治方面的，就没有把它政治化。
嗯，
所以很多的时候，哦，这个法官判了，大家觉得哦，那法院听上去就应该是公正的。但是这些年因为这个党争的问题，就是每每提到，那么就是不论是民主党在任或者是共和党在任，都说呢这个要把司法武器化。那么这个武器化以后，大家实际上我觉得从我这律师角度，我觉得是非常悲哀的，因为我们确实我刚才讲了，我们虽然是讲笑话，没有上帝的联络方式，那只好靠人来判，但是我还是希望就是大家要对美国的这个司法的体制本身有信心，一旦失去了这个信心，那就被迫就是只要你不是我一个党派的，那我觉得你判的就是错的。那永远就没办法找到公正，所以现在就搞的就是任何时候一旦判某一个案子说哦这个法官是，他是这个哪一个总统提名的，那么是民主党总统提名、共和党提名，然后我们自然的就想哦他是如果是奥巴马提名，他肯定倾向于民主党；他是这个川普提名，他肯定倾向于这个共和党。但是事实上，我是希望我相信绝大部分的法官从他自己内心来说，他是有自己的政治倾向是很正常的。
嗯，
但是呢，这个法律本身，他们还是绝大部分法官，我觉得他们还是依照这个法律的本身来进行判案的。
OK， 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啊，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待会我们要请张军律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分析一下。司法部最近送走了一批这个非法移民的帮派分子，但是呢，里面送错了一个人吧，他好像是无辜的。来，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张军律师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刚才我们谈到了，就是这个美国的法院里面的法官，他们也是有政党政治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就是川普总统在他一直要遣返这个非法移民嘛，所以司法部呢最近就送走了一批非法移民的帮派分子。但是呢，里面出了一点错，什么意思？就是这里面呢出现了一个无辜分子，他是正在办庇护的人，他是一个 gay， 他不是一个 gam， 所以呢，这个部分就有问题啊。就是联邦法院在这个法官就在周日就裁决了说，要求把这名遣返回去这个萨尔瓦多监狱的这个非法移民，要把他找回来。这就有点搞笑了，你知道吗？这个事情 ，OK。然后我们也看到很多新闻画面，看到这些身上都有那些刺青的，然后的就是那种长得那种凶神恶煞的那种非法移民，被扭着头，然后到那个萨尔瓦多或委内瑞拉之类等等的那些画面都看到了。然后呢，现在 Supreme Court 现在又认为川普做的是对的，然后呢又让他开始快速的遣返这些人。你说我们的法院里面有这么多意见的法官，个个都有个个的想法，怎么回事啊？来，我们接下来请张军律师好不好？先讲这个忙中有错，送了一个正在庇护的人，好像现在这个事情有点麻烦了，你怎么看呢？
对，这个人呢，显然这个美国的川普的司法部也公开的承认，他们犯了一个这个所谓的行政的错误，把一个不该遣返的人遣返到一个萨尔瓦多，你刚才提到的那个恐怖的这个犯人的监狱里去了。那么一旦弄出去以后呢，那么当然他的律师就不干了，说你这个人法官已经有命令不要遣送，那你还把他送走。那么而且呢，这个司法部当时的这个律师在法院里面也说，我这一早上班这个案子就在我桌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那当然很快这个律师就被司法部呢就让他这个强制休假了啊。所以呢，这个法官研究了这些案宗卷宗以后，那他说呢，这个对啊，你这个人他已经有法官的命令不让遣送，你还把他送走了，所以我要求你把他送回来。
嗯，
这个但是呢，这时候这个川普的司法部的律师就向法官说呢，因为我们已经把他送到萨尔瓦多的这个监狱里去了，
嗯，
那么现在他在别的国家，我们没办法把他捞出来，
嗯，
所以就紧急的向美国的最高法院 那么提出了这个上诉。那么最高法院呢，今天有一个命令，这个命令呢不是决定，他是说呢，就是既然总统上诉了，那这个刚才讲的一审法院的法官要暂时的停止这个他的命令，也就是说要一天之内就把这个人拿回来。那么我们让我们最高法院有机会啊，就是研究一下这个案子，然后做出一个裁决。您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哎，这个总统是否可以行使一个这个非常古老的法律，叫做所谓外国敌人的这个针对外国敌人的法律啊，这个当然是在战争期间用的。那么那最高法院现在看起来呢，是说总统在有限的情况下是可以这个沿用这个法律，但是如果你要这个缔结这些人把他们抓起来送走，你确实是要给他英文叫 due process 我们翻成中文叫做公正的司法程序，也就是这个公正的司法程序什么时候才变得有意义，就是当举例说你广于有人指控你犯罪的时候，那他要给你公正的司法程序才有意义，如果你没有犯罪，他给你这个程序就变得没意义。所以 due process 只要提到这个事儿，那肯定是某一个人被政府指控你犯罪，但是政府的指控不代表你实际是犯罪，他要给你 due process， 然后呢在法院里面审判，那么法院最后才说，哎，那这个陪审团或者是法官最后做出决定说你是犯罪还是没犯罪，也就是这个政府可以指控，但是如果你没有 due process， 你说哎我认为你是犯罪的，那上门抓了以后就把你送走，那这个法院认为你这是违反了所谓的 due process， 就是公正的程序啊，所以you know我们有刺青的朋友，你们可能要稍微小心一点，因为这前一阵子说有一个人，他把这个足球队的这个什么，他喜欢某一个足球队，把他刺青刺在胳膊上，但是也被误认为是帮派分子，把他遣送了。
对对对。
所以you know没有 due process， 那么这个确实是美国的司法体系所不允许的。那你可以指控他犯罪，但是他最终有没有被定罪？那你知道，绝对不是这个司法部或者是总统可以决定，而是最终是在法院里面 resolve 这个 issue。
对对，有道理。而且，就好像我们看我们看民事官司好了，就是你要去告一个人，你说我要告你哦，你就一定赢吗？怎么可能？
对，
对不对？好像，但是好像这个语言上好像就是说，哦，他被告了，哦，他被告了，所以他就一定会输。我觉得谁告谁都一样，你知道吗？就是说，但是因为好像人有那个刻板印象，你知道，就说哦，他被告应该就是他有罪，没有，在民主国家里面，谁告谁，你想怎么告就怎么告 ，OK？ 这就好像法律到底是争回你的这个公理正义，还是你拿武器去威胁别人？
对。
这个就看每一个案子的情况不一样啦，所以不是说哦他已经被告了，所以是怎样被告他有罪啊，是吗？那还有一个反诬告呢，所以很多事情就是千万不要觉得说因为有一个诉讼，所以就好像用普通那种表面来看这个事情，应该不是啦。就好像您刚才讲的，就是很多乱中有错的这个事情，也就是没有经过这个 due process 程序正义啊，你就想说哦，他手背上有一个皇冠，因为现在那个什么什么那个帮派他们就是皇冠，所以谁知道他那个皇冠长得是那个皇冠的样子还是这个皇冠的样子，反正都是皇冠，一起抓了吧。 Oh my god， 这就鲁莽了，这就粗暴了。所以有些时候还是要细致一点的。但是你知道吗，这个案子里面有很多事情是这样哦，因为看到很多人是帮派分子，把他们遣送出境，很多民众基本上在这个议题上是百分之百支持这个川普总统的。但是问题在这里，你知道吗？很多人就是看到说，这个美国的法律很奇怪，你知道吗？为什么什么一个地方法院的一个案子，他就可以推翻或者是制衡总统的决定？你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好不好？为什么会这样？
对，这个美国它当然是个联邦制的国家，联邦的这个系统里面有联邦的法院，一二三最高到最高法院，州里面情况也差不多，所以总统不论是总统还是遇到任何的一个普通的官员、检察官什么，他都必须在法律的框架里面来行事，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法律的基础，那总统或者司法部到比如说到你家广域就把你抓了，就给缔结了。那个肯定是不是美国的司法体系，他如果这样的，如果他要决定抓人，那他首先要向法院申请一个，要么是逮捕令，要么是搜查令。 那么然后呢，他根据这些证据，他当然有决定，有这个权利决定在法院里面对你进行起诉。法院起诉以后呢，这个时候就不是由总统或者行政当局来决定谁有罪还是没罪，那他是要由法官来组成的这个法庭来进行审判。那这个被告人，你刚才提到的，在美国就是不论是原告、被告或者是这个被公诉，这些人他自己都有自己的权利。所谓的司法的公正，当然是就是当你被告的时候，这司法的公正才显得有意义。如果大家都是无辜的人，那不存在被告，那这个司法的公正就是停留在嘴上的。
嗯，
所以其实就是这个，不论是你被指控犯罪，还是比如说当年的辛普森案呀等等，大家都看到了。那你指控犯罪，绝大部分的美国人都认为辛普森杀了他太太，但是政府的检察官最多也只能是指控。最后这个审判最终怎么样，我想那个结果大家都很清楚。也就是你被告本身他不是个问题，那么最终你没有被定罪，那你就没有犯罪。如果你被定罪了，那你就是犯罪，当然你要穷尽所谓的司法的上诉程序。因此前一阵子这个最高法院，当这个川普总统提出来说，哎，那个某个法官太坏了，我要弹劾他，那么最高法院的主审法官叫 John Roberts 还专门发表一个声明，但他没有点名说川普总统，而是说呢，在美国如果你不同意法官的意见，不论你是这个总统还是普通人，大意是这样，那么你不是要把这个人弹劾掉啊，而是你要通过美国的上诉程序。美国之所以有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就是为这个你对一审法院不满，你当然可以做，而不是说动不动就要弹劾某一个人，某一个法官。所以用了司法的独立，我觉得从来就是美国民主和宪法政治的一个基石。那么任何人，不论是国会还是行政当局，确实还是要尽最大努力要维护这个司法的独立。
可是刚才我们讲到一个，就是说因为总统他是一个联邦制的，很多时候联邦的这个事情就是比较怎么讲，州啊跟联邦在一个州的或者是任何的一个县 whatever， 他就是不管任何的层级，他都可以去挑战联邦的所有的事务。很多人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个制度是这样呢？为什么？
原因就是你知道，这个一旦总统他有，比如说像原来的 Obamacare， 我想你那个时候很多的共和党人是反对的，
对。
那么反对以后呢，他们也没有别的办法，因为都已经形成法律了，那只能去到希望通过这个诉讼，然后让法院来推翻。那当然事实是最终也没有推翻，但是呢，这个时候反对的人他就是普通的升斗小民，只要你不喜欢这个总统的这个签署的这个法案，你就可以到联邦的法院去告，联邦的法官呢就可以会针对你告的这个情况，那么来做出他自己认为是符合法律的判决。那么如果总统不满意这个判决，那他当然就可以寻求上诉到这个上诉联邦的上诉法院。联邦上诉法院如果判了以后你还不喜欢，哪一方人都一样，那你可以告到这个最高法院，但最高法院有权决定听还是不听。那当然任何牵涉到总统或者是国会立法的这些大事，通常来说联邦最高法院都会听。所以他的程序就是你不可能所有的案子只要一告，就因为是告总统，所以第一步就到最高法院，那是不可能。因为美国这个联邦的司法体系里面有太多太多的事，有什么同性恋的问题啊， global warming 啊，什么这个联邦的警察打人呢、啊、或者什么，你们所有事都到联邦最高法院，那就不是九名大法官了，那得九万名大法官都不够。所以他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三审的这样的一个体系。
而且就是表示说，任何人或者是任何的行政的这些案子政策你不满的，你就是可以挑战他，不管你是谁。不要想说哦，你是县的，你是市的，你是州的，你不是白宫的，你就没有这个权利。 No， 全部都一样，大家慢慢挑战，就是有事到法院说清楚讲明白， OK， 你有道理你说你的，看看到底怎么回事，而不是因为说哦，我人在很远的地方，我在什么遥远的新墨西哥州，我就没有这个权利。一样，通通可以，通通可以挑战。这个有好处有坏处，你知道吗？
我就是所谓的民主政治和三权分立，它首先一点就是它一定 by definition 就是没有效率的。如果你要想追求有效率的，您刚才之前提到了北韩，那肯定是非常有效率，但是可能你不太会选择那样的一个环境去生活。所以
OK， 了解了。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张军律师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我们最后的时间呢，我们要来谈，就是还记得抖音这玩意儿吗 ？TikTok 最近哦，因为这个是什么对等关税啦，遣返那个这个非法移民啦，这个新闻轰轰烈烈的，哇，都已经忘了 TikTok 这玩意儿了。然后呢？其实在上个周末，这个本来就是他那个时间到期，就是你要不然的话你就是要卖给美国，要不然的话我就要禁止你，这个事情应该是在上个周末就应该要有一个结果的。结果呢，这个现在川普总统又给了公司，就是这家公司 TikTok 就抖音哦，新的延期的这个时间哦，然后呢，现在又传出这个 Amazon.com 就是亚马逊的老板也想要出手买下这个 APP 哦。那这个公司的未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哦？哇，这个命运多舛啊，一会这样，一会那样，所以看起来这个 TikTok 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形？我们接下来请这个张军律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个预测吧，你怎么看？
我觉得就像您说的，就是命运多舛啊，因为他现在立刻进入到巨大的不确定性。这个川普总统上台前，他认为说他有这个秘密的计划可以解决这个 TikTok 的问题。那么一个呢是这个完成他的交易，那同时呢又不影响美国的国家安全。
嗯，
那么现在看起来他上台以后呢，他这个延了这个时间，已经延了一次，当然这次再延75天。那么很多的这个法界的人士会认为说，其实总统并没有这个权利，原因就是这个国会的立法，那么国会立法里面说呢，这个行政当局是有延期的权利，但是什么时候延期你必须要满足一些这个国会立法里面的一些特定的条件，比如说你正在积极的这个谈判，是买卖还是怎么样。那现在看起来目前至少这个白宫并没有给出这方面的证据，只不过我是觉得就是希望这个 TikTok 关门或者是卖掉的，那么这些群体呢，暂时可能也没有这么大的热情去告这个白宫说要强制的来执行，因为他们有太多东西要告。那么这个问题就一下子就，但是确实在未来的这个70多天当中啊，究竟怎么样解决？那么之前呢，这个川普总统也曾经暗示或者叫明示，
嗯，
说。哎，那么如果能够有一个妥协的方案解决这个抖音的问题，那么也许中国可以在关税啊或者其他的方面做些让步。
嗯，
但是显然这个也没有能够成功，因为中国它来搞出来一个这个对等的这个关税的报复的这个一揽子的计划，也要加征美国的税的34%啊等等。
嗯，
那么所以现在看起来，而且川普总统昨天听到了这个消息以后，那么他提出来说，如果你24小时不撤回这个东西的话，
嗯，
我第一呢要全部停止我们正在进行的任何的谈判，那这个谈判是否包括抖音我也不知道。
嗯哼，
那么与此同时还要再加，在这个基础上再加50%，也就是两个人其加起来可能已经超过了100%。
嗯，
那么你可以想象我们大家使用的来自于中国的任何的产品，不论是从这个T恤衫到食品到这个一些钢材、铝材等等，那么那个价格很快就会飙升，因为100%的这个税率实在是太高，所以抖音我觉得也很无奈吧，因为它是一个私人的企业嘛，那它夹在这个两个大国之间，那么确实也有很多的问题。一方面，它当然希望能够在美国的法律的框架内，要么完成这个产权的转让。啊，要么干脆就不做了，不做那你知道这个经济损失也是非常大。对，
他养了这么多的人，开玩笑吧？如果说不做就不做了，
嗯，
哇，这个曾经这么赚，哇，他仍然算是一个非常赚钱的 app，
当然，
怎么可能把赚钱的东西一刀砍死？这不是傻瓜吗？不可能啦。
对，
但是我相信他的这个未来夹在两个国家中间，我觉得他要存活，真是要努力一些啦。
对，
要不然真是不 容易，你要看中国的脸色，你也要看美国的脸色，
是因为他是在中国，他还有更大的这个 operation，
对，
所以他这个美国的公司算是他的分公司嘛。那如果你要在国就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这么大的公司在你要是把它买卖这个交易的话，那你当然本国的这个监管对你也是有很多的监管的要求，
当然。
所以究竟怎么办我不知道。那么未来如果75天，如果川普总统像他所说的有很大的信心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是否中美之间就抖音或者是任何其他的贸易的这些纠纷能够达成一揽子协议，坦率说我是觉得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了。
我觉得应该先看24小时吧，对不对？
对，
到底哪个先？应该先看24小时，这个比较先吧，对不对 ？TikTok 如果跟什么那个关税比起来，它就是 nothing 了，你知道吗？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新闻，这样讲哈，就是说，川普总统上台，他应该是要在这个月的月底，他就是3个月。
对
，OK， 但是现在他每天这个新闻，哇，真的是头都大了 ，OK。但是问题在这里 ，OK。我们最后一点点的时间想请教你，你知道吗？因为通常有这么大变动的时候，民调一般来讲是会有很可怕的改变，因为变动不是一件好事哈。你要学习的适应，或者是有什么新的一些变化，你都无知，你都不了解嘛，不知道，所以很有可能会造成伤害。所以通常来讲，如果总统要做这么多的变化，民调会很糟。结果你看了以后，你发现川普的民调还好，没有很糟，糟的是民主党的，民主党只剩下27%左右。怎么会这样？民主党在监督这个位置上面是最有利的时候，结果他现在有点怪怪的。来，我们最后1分钟的时间，请你告诉我一下民主党发生了什么事。
我觉得民主党现在还处在这个就是被这次的选举全面的这个溃败以后，他还是没有能够认认真真的反省。但是我并不是说所有民主党都没有，包括像我们加州这个州长以前被公认的是一个大自由派，那么在一些采访当中，他逐渐的也表现出来他的政治的立场要往中间去啊，包括像这个前这个哈里斯卡马拉哈里斯副总统的候选人，他也在出来在你可以看得到他们的政治立场是逐渐的要往中间去。但是整个一个党来说，我觉得很多的人还似乎依然在粉饰太平，就是说哎，我们其实不是输在政治观点，还是输在什么，反正总是要找借口。我是觉得如果他不能痛定思痛，那么下一次的选举他可能还要输得更惨。那么反过来呢，就是川普总统，您刚才提到他的民调，现在的民调是高于整体的这个民主党，但是呢，如果跟历任的总统在就是任期不到3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民调来看，是跟其他的历史上的总统来比，他也是非常低的。所以他的这个政治的这个施展，那么这个时候他是否是继续看，所以他也不断提出来说，哎，大家要忍受这个阵痛，以后会好起来。不过呢，我刚才之前节目也提到，就是美国的选民他这个耐心不是很久，那么跟其他国家来比，他没有太大的耐心。
是，
所以我认为几个月一年之内，如果不看到好的转变，选民变脸也是很可能的。
是，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张俊律师带来新闻分析，感谢你，谢谢，拜拜。好，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再会喽，晚安，拜拜。